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忠实的听众们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今天日子过得如何呢？是否充分地感受到了神的爱，还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的关怀和扶持呢？是的，我们除了与神相爱之外，我们也缺乏不了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团契，否则我们在地上无法存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先学会向上仰望爱神，然后呢，我们学会在我们的身边来像网状一样的与人相爱。只有不断地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爱，可以让我们爱人如己。好，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灵城小故事。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彰显您自己的慈爱。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称我们为义了。今天我们做您的儿女，单凭着基督的宝血和洁净，求天父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蛤蟆大哥愿意自告奋勇的去营救两个青蛙哥哥，还没等小青蛙反应过来，蛤蟆大哥就一个蹦子蹦出了水塘，消失在小路上。池塘边的小青蛙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好朋友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仗义，另外一方面他又觉得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村里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讨厌癞蛤蟆，常常指着他嘲笑他戏弄他。正当小青蛙在担忧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一只猫头鹰忽然对他说话了。哎，小青蛙，别担心啊，孩子，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可迷信了，他们觉得呀，癞蛤蟆是会挣钱的，所以呢，这村里的大人们呢，可喜欢在家里来一只癞蛤蟆了。他们甚至把癞蛤蟆做成金像供在家里呢，他们觉得这样家里可以发财。小青蛙急忙说：“真的吗？真的吗？猫头鹰爷爷，您是听谁说的呀？”这个时候旁边的小野鸭插话了：“哎呀，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猫头鹰爷爷可是博士呢，你别看他足不出户，他每一天晚上都读很多很多书呢，大家睡觉的时候啊，他可是在书籍当中足不出户就走遍天下呢。”小青蛙听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对猫头鹰爷爷说：“爷爷，我现在该做什么呢？”猫头鹰爷爷对他说：“你呀，就去把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们都找来，然后呢，到了晚上就拼命地叫， 让村子里的人听到你们这呱咕呱咕声音这么大，他们就会以为啊，他们村被这癞蛤蟆的神灵给侵占了。他们会检查家里面是不是有小孩养了青蛙或者是蛤蟆之类的活物，他们必须要放生，然后呢，蛤蟆的灵才不会去责备他们，甚至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金钱的奖励呢。小青蛙一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主意，于是他就找来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决定啊，天一黑就开始在池塘大声的歌唱。你想想看，一只小青蛙的叫声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几百几千只的小青蛙一起叫的声音，那该有多么的聒噪啊！这个聒噪的声音真的震动了整个村庄。有时候我们很难为身边的人来一个清楚的划分，也很难简单的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人的不同，因为我们会渐渐的发觉，每个人都有他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也会有做错决定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好像池塘里的居民一样，他们可能会彼此伤害，但也会在特殊情况之中通力合作，展现出美好的一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破碎的，在罪的破坏当中存在着，而每一个人也都是罪人，哪怕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也都是被自私和自我中心捆绑的小罪人。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就是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却发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节经文也被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能力靠着善行来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绝望，亲自为我们解决了罪恶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有机会被挽回，成为神的儿女，得称为义。你今天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我们都是罪人，犯罪得罪您，也彼此得罪伤害，但您却选择拯救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来过。求主帮助我们做对的选择，每一天在地上行善，不灰心不丧志，为您名的缘故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四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今天的经文被谁在新约里面引用过呢？第二，这世界上有好人吗？有义人吗？有无罪的人吗？透过今天的经文分享讨论，还有凌晨小故事，珍儿非常的相信会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更深的去体会，我们如今真的是蒙了神的恩，才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透过神的话语来操练我们的品格，每一天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被拣选被拯救的新生的样式，只有这样，神的名才会得到高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与您不见不散。
亲爱耶稣，你真爱我，毫无保留，我敬拜你，因你生命，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亲爱耶稣，你真爱我，
敬拜你，因你生命，我回到父神面前，在恩典和应许中敬拜。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2026全新的一年还在启动当中，真儿在过去和严恩弟弟谈了，如果我们真的已经渐渐的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的思考的话，我们到底是人生继续往上走呢，还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呢？今天开始呢，真儿会用几天的时间和亲爱的朋友来聊一聊我的生活神学系列，有关于时间这个概念。的确，全新的一年，大家最渴望的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可以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新的日子，可以创造新的价值。所以，时间的管理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真儿特别的想带着大家从神学的角度，从生活运用的角度，深刻并全面地去了解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并且呢，也感恩上帝创造时间这个礼物，使我们有紧迫感，使我们可享永恒。正而盼望可以从神学的角度再去对比一下基于自然论无神论的一个对时间的观念，以及我们去认知到底时间是如何产生的，可数的今生和无限的永恒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何运用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和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所以特别的期待接下来的几天您可以积极准时的收听真爱之我家。对了，我们全新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里，真儿的节目已经开通了留言的功能，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针对节目或者你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留言给真儿。真儿期待和你在手机运用上也有美好的交通和互动。
好了，下面呢就邀请你跟我一起进入时间隧道，我们去看看时间到底怎么来的，它的意义在哪里，时间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熟悉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那我们当然就不陌生当代自然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当中对于时间的诠释了。在霍金、戴森、费曼等物理学家的著作概念当中，时间基本上是被视为宇宙大爆炸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物理维度，时间和空间都是同时在所谓的137亿年前出现的。那这里的关键的假设就是并没有任何超越世界的创造主，只有物质、能量与物理的定律，所以时间就成为中性的、没有任何目的的、盲目的、没有方向性的，本身只是粒子与能量互动的一个舞台。它也意味着说，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只是意味着最后所有的一切将归于无有。如果没有永恒的话，那么人的一生只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场短暂的意外，所有人的努力终将化为尘土，时间最终也会因为所有的价值失效而消失。结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观念当中，不仅时间没有目的性，人的存在也没有长久的意义，人只能够创造短暂的意义，实现暂时的价值。在霍金先生的对时间简史的诠释里面，他的前提是神在创造以前做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无效的问题，因为在宇宙之前没有时间，因此有没有创造者，创造者在此之前在做什么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整个概念最关键的就是自然主义的预设，也就是说宇宙包括时间都可以在没有上帝的前提下被完全的解释，我们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们宇宙从哪里来，时间从哪里来。这恰恰好和我们的信仰和上帝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世界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它存在于时间之外，时间是上帝所造的，因此我们明白神在时间之前就存在了，这是神创论者对时间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对时间的诠释呢？霍金先生是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基础，指出时间的流动会因为重力而改变，时间不是绝对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所以说呢，当光速成为宇宙的极限的时候，时间就会接近停止的状态。甚至他认为时间有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弯曲的。他提出了最最著名的一个时间箭头的概念，就是当用热力学的时间来分享时间箭头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指向未来的，而我们心里的时间的箭头呢，是指向过去的。还有更高的时间的箭头，就是宇宙时间箭头，宇宙是不断膨胀的，它给出了一个方向性。所以在无神论的这样指引之下，我们会发现时间向前的原因只是单单物理和熵的增加的一个概念，而不是神的计划，也没有什么终极的目标和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今这个世代的人可以站在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当中，认为宇宙是自足且没有边界的，因此他就不需要创造者， 人在其中也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一个人负责，只要为自己活就可以了。但亲爱的朋友请注意，关于宇宙是自足且不需要创造者的理论，它是一个哲学的推论，而不是物理的定律。它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之上，而并非去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换句话来说，当科学来描述宇宙是怎么运作的时候，而神学却回答了为何存在这个终极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选择去遵循一种自然的模式，自然主义的认知，那我们就会看到时间本身会终止，宇宙的能量会耗尽，生命最终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无虚神或者是无神存在的论点之下，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时间会最终走向虚无，物质世界就是全部，人生没有超然的目的，不需要神来解释宇宙。它让我们现今的人生立刻就陷入到一种自然而然、盲目虚无、毫无方向、虚空的虚空这种没有意义感的存在当中。而这样对生命的解释早在传道书里就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要把神排除在我们的生命之外，那终将是虚空的虚空。感谢赞美主啊，神没有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态度来理解时间。他早就在圣经当中宣告了，他是时间的创造主。创世纪一章一节开篇就向世人宣告，起初，这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时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神的恩赐。他让整个受造界与他相遇，以时间作为一个起舞点，让时间的存在不断地宣告神是超越时间的，而我们人却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90篇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对神的自有永有的存在做了一个强烈的宣告。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它就暗示着告诉我们，时间是受造的，不是自有拥有的。在起初之前，只有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存在的。时间不是神明，也不是审判者，更不是宇宙的自然结果，而是神创造给人的恩典。从这个观点来看，时间绝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舞台和礼物。很多的文学作品都说时间最不留情、最残忍，但也不乏文学作品肯定了时间的医治、恩赐以及无限的可能。创世纪一章一节奠定了所有人和神关系的一个基础，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但你我不是。这不是在说神从过去到未来都是存在而已，而是说神的存在是不依赖时间的，时间却是要依赖神的。时间是流动的，但神是不变的，时间是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它意味着我们的神永不改变，他不被时间限制，他的计划不会因为时间而失效，他不受过去、现在、未来的任何的辖制，他的信实和应许不会因为环境和时间改变，他是时间的主。因此哪怕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有可能会焦虑未来，但神早已经在我们的未来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创造的时间是为了让人可以在时间当中去经历它。诗篇90篇同样有摩西的祈祷，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 是的，因为神创造了时间并且超越时间，所以人唯一能够活出他创造时间的这个内涵的方法，就是把时间交给他，把我们有限的人生全然地交在他的手中，并且宣告我的存在不是偶然，而是神的创造。我的时间每一天尚未度一日的日子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他是有计划的神，他是有目的的神，他是有蓝图的神。如果我的存在不是偶然，也不是随机的，那么我就需要找到我活着的目的，并且把这个超然的价值活出来。人固然是在时间当中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与永恒的神相遇，我们才不会被今生有限的时间所辖制，我们才可以学习在短暂当中依赖和信靠永恒，在有限当中去紧紧地贴近无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量身定制的那一个计划，在时间里面遇见永恒。明天呢，珍儿就想跟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人如何在时间里，在历史中，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遇见永恒的神呢。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珍爱主我家，也鼓励大家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当中去留言提问，非常的期待和大家每日同行。好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提示空虚混沌云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起初你说有光，黑暗便退然，你的气息化成晨霜与海洋，尘土成了生命，按你心向荣光，我们本为你所爱的创造。
我敬拜你 Elohim， 一切存在都因你而生，你是初也是终，荣耀永不改变。我属你，永属你。
造我坠入生命气息，你眼中看我为奇妙可畏，然而我吃了经过心远离你，罪的影子覆盖大地，
当世人心思尽都是
你。